斯托里在朝鮮戰爭期間的1950年9月1日的作為，令到他名垂軍史。他被授予美國最高級別的軍事獎章榮譽勳章，這一枚勳章現在在國家步兵博物館和他的肖像一起展出。距離他的家鄉佐治亞州阿梅里庫斯有一個鐘頭的車程，但是大眾從那陣時之後再沒有見過斯托里，他的長眠之地長期以來一直都是一個謎。斯托里的外甥女朱迪韋德是他目前仍然在世的血緣最近的親屬，他說我的家人一直都以為他的遺體永遠都不會被找回了。今年4月事情出現了轉機，美國軍方表示實驗室測試已經將韋德和他已故母親的 DNA 與1950年10月從南韓找到的一名身份不明的美國士兵的遺骸互相匹配。一名案件經辦人通過電話對韋德說，遺骸屬於斯托里。在將近73年之後，他要回家了。星期一5月29日在陣亡將士紀念日這一日，安德森維爾國家公墓以軍禮為斯托里舉行了一場安葬儀式。斯托里的靈柩上個星期三抵達佐治亞州之後，在警車的護送之下穿過附近城市阿梅里庫斯的街道，星期一據當地電視台報導，送葬隊伍駛過的時候，居民都站在街道兩旁相送。韋德在斯托里海外失蹤四年之後才出世，他說我不用再擔心他了，我很高興他回家了。前總統卡特也都慶祝了斯托里的回歸。韋德說當斯托里還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他和家人在卡特的父親老詹姆斯·厄爾卡特擁有的位於普萊恩斯的土地上生活和工作。98歲的卡特自2月份以來一直在他位於普萊恩斯的家裏面接受臨終的關懷。吉米卡特國家歷史公園的負責人吉爾斯塔基說，他一聽到這件事就跟卡特分享了這個消息。斯塔基說哦，他面上面洋溢著燦爛的笑容，他很高興知道一位英雄要回家了。斯托里在亞特蘭大以南約150英里的薩姆特郡長大，他的父親是一名農夫。斯托里從小個就有著幽默感，喜歡棒球，他和他的父母和哥哥姐姐一起在地田裏面幫助收割棉花，他的工作雖然很辛苦，薪酬亦都不是很高。韋德說媽媽說一日三餐都是吃紅薯的。他的母親格溫多林斯托里前布利斯是路德斯托里的姐姐。韋德補充說他過去經常說到了晚上他的手指就會因為從棉鈴中摘取棉花而流血，家裏面的每個人都必須做這些才能夠令他們生存下去。一家人最終搬到去該郡最大的城市阿梅尼夫斯，斯托里的父母在那裡找到更好的工作，他上了高中，然後就在二戰之後的幾年裏面他有參軍的想法了。1948年斯托里的母親同意簽署允許他入伍的文件，他寫下了斯托里的出生日期為1931年7月20日，但韋德說他後來獲得他的舅父出生證明副本，顯示他出生於1932年，這個意味著他從軍的時候只有16歲。斯托里在高中第二年離開學校，1950年夏天在朝鮮戰爭開始前後，他隨著美國陸軍第九步兵團第一營第一連奔赴北韓。1950年9月1日在牙谷村的洛東江畔，斯托里的部隊遭到北韓軍隊的3個師的攻擊，北韓軍隊包圍了美國人並切斷他們的退路。斯托里獲得到的勳章表彰文字顯示他繳獲一挺機槍並向過河的敵軍開火，打死或打傷近100人。當年長下令撤退時，斯托里衝入一條路，向一輛載有北韓軍人和彈藥的卡車投擲手榴彈，儘管負傷他仍然繼續戰鬥。表彰還指出意識到他的傷勢會影響到戰友，他拒絕退落到一個位置，而是繼續掩護連隊撤退。大眾最後一次見到的時候，他正在使用所有可用的武器去反擊敵軍的又一次進攻。 斯托里被认定阵亡了。根据韦德获得的出生证明，他当时应该只是18岁。1951年，他的父亲在五角大楼的颁奖典礼上接受了给予斯托里的荣誉勋章，斯托里还被追授为下士。斯托里失踪大约一个月之后，美军在他最后战斗的地方找到一具尸体。这具遗体与其他同样身份不明的军人遗体一起被埋葬在夏威夷太平洋国家纪念公墓。美国国防部战俘及失踪军人统计处称，有7500多名的在朝鲜战争中服役的美国人仍然下落不明，或者是遗体仍未鉴定。这个相当于在这场战争中丧生的近37000名美国军人的大约两成。2021年在牙谷附近被发现的这一名无名战士的遗骸被挖掘出来。美国军方正试图确认几百名在朝鲜战争中死亡的美国军人的身份。最终，科学专家将遗骸中的 DNA 与韦德的样本，以及他母亲在2017年去世前提交的样本进行比较，样本成功匹配。拜登总统和南韩总统尹锡悦4月26号共同在华盛顿宣布了这个消息。拜登指出，现在我们可以让他回到他的家人的身边，让他安息了。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